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观察的文章。美联储代理表示，如果劳动力和物价降温，利率可以保持不变。尽管周五的关键数据有可能再次颠覆市场，但是股票和债券已经摆脱了本周最严重的暴跌。在最新数据显示，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接近历史的低点以后，美国股市基准周四收复跌幅，标普500指数一直在200日均线上方。技术分析师警告说，该水平可能会导致更大幅度的下跌。由于该指标已较七月高点下跌约 8%， 周五公布的月度非农就业报告中过于热门的数据可能会推高收益率并导致股市下跌，因为预计该报告将有助于为央行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信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本周触及 4.88% 左右的16年高点后下滑至 4.7%， 最近触及 5% 水平的30年期国债在周四交易中升至 4.9%。 华尔街一直在关注借贷成本上升，并将 5% 视为长期美国政府债券的可能目标。现在一些基金经理表示 6% 已经在考虑范围内。由于美国基准利率处于22年来的高位，美联储发言人强调了长期走高的信息，并表示数据将是11月会议之前的关键。Richmond 联储主席托马斯·巴尔金今年没有投票，他表示市场正在回归往年较为正常的利率水平。旧金山联储主席玛丽·戴利表示，如果就业和物价显示出放缓迹象，央行可能会维持利率稳定。Everbank 全球总裁克里斯·加夫尼表示，市场终于开始应对长期利率上升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我们看到市场上更多的反映了这一点。过去，美联储似乎总是根据市场进行调整，但这种情况发生后，我认为市场不得不根据美联储的政策而调整方向。周四的报告显示，与前一周相比，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略有上升。根据劳工部数据，截至9月30号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升至20万7000人。本周早些时候，8月份职位空缺的意外增加引发了美国国债的暴跌。上个月，私人就业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创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后，市场的抛售暂停了。尽管市场已从近期的暴跌中稳定下来，但投资者情绪仍然脆弱。投资者热切关注周五的劳工数据是否巩固了美联储11月暂停加息的压注。目前，预测美联储下个月加息的可能性为1/4。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 Kenneth Brooks 表示，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和下周的通胀数据将决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升至 5% 还是降至 4.5%。 他补充说，如果就业数据高于预期，可能会引发另一波美元购买和债券销售浪潮。在月度就业报告中，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9月份新增就业人员17万人，略低于上月的 18.7 万人。尽管市场显示出平静的迹象，但策略师的报告还是凸显了人们对长期较高利率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的深切担忧。巴克莱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除非股市持续暴跌，重振固定收益资产的吸引力，否则全球债券注定会继续下跌。由于延续跌势， WTI 原油自8月底以来首次跌破每桶83美元，美元对一揽子十国集团货币走弱。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在当前新一轮罢工潮的推动下，本周三，美国最大的非盈利医疗集团凯撒医疗机构的75000多名员工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人员罢工。由于美国通胀率持续维持高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全美已有近309700名工人参与停工和罢工，这使得2023年有望成为自2019年以来蓝领罢工最繁忙的一年。今年以来，举办罢工的美国工会遍及各个行业，包括媒体工会、汽车工会、物流工会、 航空工会、钢铁工会和炼油工会等等。上周，包括底特律米高梅大酒店、西大城好莱坞赌场和汽车城的底特律三家赌场工人也投票决定，如果劳资未达成新的合约协议，代表工人的底特律赌场委员会将授权这三个赌场举行罢工，时间将落在10月中旬。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自从上个月15号展开罢工至今已经进入第三周。通用汽车周三披露说，截至9月底的两周罢工期间，该公司已经损失了2亿美元。通用汽车4号股价收在 31.04 美元，跌幅达 1.08%。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拜登政府一改之前的立场，周三宣布急需加快在德州南部边境斯塔县修建美墨边境墙，以应对日益增多的非法移民。新的边境墙将在边境巡逻队的格兰德河谷分区内修建，这些地区被指定为非法入境高发区。国土安全部打算利用2019年川普执政期间国会为在格兰德河谷修建边境墙而划拨的拨款来提供资金。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尔卡斯表示，他将放弃26项联邦法规来加快南部边境道路和边境墙的建设。他周三签发了豁免令和决定书，理由是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数据显示，自8月初以来已有超过24万5千名移民在斯塔尔县非法越境。被豁免的法规包括多部环境和保护法，比如国家环境政策法、濒危物种法和候鸟条约法等。多数共和党人以及德州州长格瑞格·艾伯特等指责拜登政府的政策导致了非法移民人数的空前飙升，比如撤销川普时代的措施和停止修建边境墙。2021年初，拜登总统上台后停止了正在进行的边境墙建设。本周一，墨西哥总统警告说，美国很快就会看到每天约10000名移民抵达美墨边境，因为他的警告是基于过去一周每天从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的移民人数。马约卡斯的声明也是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墨西哥的前一天发布的。他和其他政府官员将与墨西哥官员会面，讨论共同的安全、健康和公共安全问题。布林肯周三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在当前的芬太尼和非法移民危机方面负有共同责任，两国必须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据美国司法部称，芬太尼的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比吗啡强100倍，只要两毫克的剂量芬太尼就可以杀死一个成年人。从2022年2月到2023年1月，至少有105263名美国人死于毒品过量，其中大多数涉及芬太尼等合成鸦片类药物以及与芬太尼相关的药物。美国政府近日加大了打击制毒网络的力度。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周二宣布，指控八家中国公司及其12名员工从事芬太尼和冰毒等非法药物的生产以及分销等罪行。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芬太尼供应链往往从中国的化学公司开始，以美国人的死亡而结束。加兰表示，这次没有被告被逮捕，但司法部门会将他们记录在册。加兰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中共政府必须阻止来自中国的前体化学品不受控制的流动，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代表美国政府传递一个讯息，我们知道谁该为芬太尼毒害美国人民负责。八份起诉书，包括佛州中部地区的5份起诉书，指控5家中国公司和8名中国公民非法向美国进口芬太尼和芬太尼相关化学品。还有佛州南部的3份起诉书，指控3家中国公司和员工贩运芬太尼、贩运合成鸦片类药物、进口前体化学品、欺骗美国邮政服务以及制作和使用假冒邮资。财政部也同时配合司法部，在周二宣布对相关中国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根据起诉书，其中一家制药技术公司在网络上宣传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以及甲苯塞琴。甲苯塞琴是一种镇定剂，如果将它混入芬太尼等药物，可以增强效果。美国缉毒局的特工通过对该公司进行钓鱼执法，仅这一案收到的化学品就足以生产超过72公斤的芬太尼，制造超过1500万颗芬太尼药丸，每颗都可能致命。 被指控的犯罪首脑叫杜长根，他是一系列中国公司的销售团队主管。根据起诉书和财政部的制裁令，杜长根是湖北汉宏化工有限公司、河北冠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修纳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嘉瑞德实业有限公司的所有人。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关注加州和湾区新闻。我是树瑶，我们马上回来。